我是谁，跟心理咨商的探索自己有什么不同？你坐在咨商室里，咨商师问你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？你很认真地往自己里面找，然后你回到家，翻开拉玛那尊者的书，看到尊者也说往内看。你心想，这不是同一件事吗？两边都说向内看，可是这两个向内走到最后，抵达的地方完全不同。你想象一个暗暗的房间，你拿着一盏灯，仔仔细细研究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。这块灰尘是童年的创伤，那个刮痕是跟妈妈的关系，椅子歪了是衣服模式有问题。你越研究越深入，可是你一直在房间里面。参究自我做的事完全不同，不看房间里的东西，直接问一个问题，拿着灯的那个人是谁？你不再看灰尘和刮痕了，你转过头去找那个看的人。这就是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指出的最关键的差别。沙杜翁姆有一个很精准的分析，文法里面有三个人称，第一人称是我，第二人称是你，第三人称是他。第二和第三人称加在一起，就是所有被你感知到的客体。外面的人、事物是客体，这很好理解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内在的念头、情绪和记忆其实也是客体。你在观察你的焦虑，你在分析你的恐惧，他们被你看见了，他们是第二人称的东西。咨商师会问你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？这个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些问题全部都在问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内容。你心智里装了什么东西？他们从哪里来的？怎么排列的？尊者问的问题完全不同。是谁在想这些？是谁在感觉？一个在看念头的内容，一个在找念头的主人，方向完全相反。尊者还用过一个比喻，听完你会觉得很好笑，但也很精准。你想象一个人手里提着一大包垃圾，打算丢掉。可是走到垃圾桶旁边，没有直接丢，反而蹲下来把垃圾袋打开了，开始一件一件翻出来分析。这是一片菜叶，那是一张卫生纸，这个果皮为什么在这里？只要把整包垃圾丢进去就好了。心智里面的念头和情绪就像这包垃圾，你不需要打开它，一件一件去检查和分类，你只需要把整包放下。怎么放下？问是谁提着这包垃圾？当你找不到那个提着的人，垃圾自然就落地了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分析自己的心理动机，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反应，不是很有价值吗？你的注意力就是念头的食物。你越专注地研究恐惧，恐惧就长得越大，剧情越来越多。有些人做了10年、20年的心理分析，越分析越复杂。每次以为找到了根源，底下又冒出一层。不是因为问题本来就这么复杂，是因为你一直在喂养它。可是如果你在恐惧出现的那一刻问是谁在害怕，你就断掉了恐惧的养分。你不需要跟恐惧和解，不需要理解它，你只需要找到那个宣称在害怕的我。找到了，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存在，恐惧也就失去了宿主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可能在想，那我现在在吃抗忧郁的药，或是在看心理咨商，这是灵性的失败吗？ 完全不是。尊者非常务实。他说过，生了病吃药，就跟肚子饿了吃饭一样自然。尊者自己晚年身上长了肿瘤，也接受了医生的治疗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吃药，继续吃。如果你在看心理咨商，继续看。你可以一边吃药，一边参究自我。吃药是在身体的层面顺应自然，参究是在根源的层面走向自由。两件事完全不冲突。尊者还说，心理学结束的地方，正是灵性哲学开始的地方。心理学在研究心智，把心智当成客体在分析。这些分析可以很有价值，可以帮你理解反映我是。可是心理学始终没有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。是谁在认知这个心智？你说我的心智有问题，那个说出这句话的我是谁呢？尊者说，那个虚假的我是原发性疾病。焦虑、忧郁、恐慌，这些都是并发症。你可以一个一个治并发症，但只要病根还在，新的症状就会不断冒出来。也有人问，那我要等到心理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开始修行吗？尊者说不用。人活着，心智本来就会有起起落落。你不需要等到完全稳定了才开始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。我怎么了？和我是谁？差在哪里呢？你去咨商的时候，带着的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这么焦虑？我怎么了？尊者不会陪你分析你怎么了，他会直接问你，你说的那个受苦的我，他在哪里？咨商帮你把碎片粘回去，参究让你发现，那个以为自己碎裂的人，从来就不存在。不是被治好的，是被看穿的。下次情绪又涌上来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在咨商室里，还是在自己房间里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不用分析这个情绪是什么。轻轻地问一句，是谁在感觉这些？不需要找到答案，就只是问。那一刻，你就从暗室里转身了。